您对这次课程改革的总体评价是什么？您觉得有没有改革的必要性？
你要是问我改革的必要性，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澳大利亚的学生啊，在国际学术排名当中是比较靠后的，22到26之间。你如果看 OECD 一个联合国的一个组织，它欧洲的一个组织，它有 PISA 的排名，澳大利亚一般在中后边。那么你知道，在国际上跟澳大利亚政经体制最般配的国家是加拿大，但是加拿大的 PISA 国际排名一直在前二、前五啊之间。那么就是加拿大在各方面表现，他们要比澳大利亚好很多。那么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我们的中小学生啊，学科排名、学术就是 academic achievement 在学术成就方面呢，跟我们同等量的加拿大学生是无法对比的。这个是我们目前一直看到的一个国际趋势。其实这次的新州课改，它是从2018年就开始就有专家小组做检讨嘛，然后经过很多很多的环节和努力呢，才产生了这么一个专家报告。然后其实昨天公布的是政府的回应啊 ，response to independent review report。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主要回应就是要回应政府对什么新的英语教学大纲他的要求。你比方说，写作技巧、语法、标点、词汇、句子结构、内容、将正、更大比例，这是很必须的。我跟你说啊，我是一个来自香港的教授，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学生在英语语法方面还比不上我们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学生的水平啊。我觉得很多东西呢，基础还是要打扎实。学生的数学能力还是不行，尤其是你像 STEM 学科当中最基本的学科是数学。总体来讲，它这个面向澳洲未来发展所必须的一个调整。
州长贝瑞吉克连他在宣布课程改革的时候专门提到 back to basics 的这个宗旨，那相对的这样其他科目的重要性就会被削弱，还特别提到有1/5的高中选修课会被削减。你觉得这个在另外一方面是不是对学生来说也有一些损失呢？
其实啊，这些概念都是跟美国学的。美国历史上有2次 back to basic 运动，每次呢都是因为受到刺激。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苏联卫星上天以后，美国感觉到在美苏竞争当中处于全面落后的状态，尤其是教育科技发展。于是他们提出了就是第一次就是 back to basic 运动。然后 back to basic 运动没怎么成功，但是他们通过政治运动把苏联搞垮了。所以说教育上没怎么成功，但是这个政治经济方面唯独苏联搞成功了，所以呢苏联下去了。然后第二次呢就是2000年 back to basics 小布什政府 George Bush Jr. 上台以后又提出 back to basics， 这次的对手呢是中国。因为发现在这个科技等学术成就方面中国学生要比美国学生好，所以他们第二次 back to basics。 那所谓的回归基础运动就是历史上是有前车之鉴的。那么为什么要 back to basics 呢？就是因为发现学生要学的东西太多，能力有限，时间有限，所以只好精简一些科目，针对他们的现实需要呢减少些课程数量，关注一些所谓的未来比较实用的技能。不能学太多，那只能就集中火力专攻一些就是特别需要的东西，有点像新加坡2013年以来的教改，他们的口号就是时间花得少但学得更多， teach less learn more。 其实你要是问我呢，做一个专家来讲，口号而已，这个世界上没有付出少的努力可以得到更大收获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精简科目。
你要是从世界教育改革历史来看的话呢，新州这次教改呢它也是无可奈何下的选择。我们现有学习时间总量不能增加的情况下，学生学习能力还有呢教学各方面效率不能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增兵减灶。那我们只好把这个科目减少一点，每个科目的相对时间多一点，就这样，让他们可以深入学习某些学科知识，然后呢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呢 应用的技能技巧。你比方说啊，他强调数学、英语啊，science 的理工科这方面，我觉得这是很有必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啊，你知道我们这概念，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第四次工业革命呢，它强调的学生的最基本的数学、英语和
STEM，嗯。
STEM 的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你语言能力 STEM 有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呢，这人才是有的。你从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政府的教育角度来看，它是要为这个社会和工业发展、经济发展做人才储备和准备的。那么就是州长也好，州教育部也好，回归基础教育，这是对的，这是没有错的。教育的最基本就是为他的未来的工作 （lifelong work, life learning skills） 做一个准备。其实他就是请了独立的专家团队做了一个 review 给这个 report 以后，政府再做回应。这是一个，就是这个过程大概有好几年时间。其实去年那个专家报告组的报告已经出台了，拖到现在，其实政府早就该回应了，因为疫情而耽误了他的回应的节奏。
有一个项目的改变啊，就是政府要计划考察取消 ETA 排名的这个可行性。那你觉得这个举措是不是和留学产业出现滑坡的现象有关呢？
是的，对，各方面经济考虑、综合现实考虑，我的评价是，澳洲政府来讲，相对于美国政府，是一个更务实的就是我们就用一个泰，有一个英文叫做 pragmatism，实用主义的一个施政原理，它不是 idealism，不是理想主义的，所以这方面它的举动呢，都是有现实的诱因的它不是为了凭空来想的，它是肯定有现实的客观各种考虑的。
还有一个焦点是 HSC 考试要进行重大调整，那你认为这个改革的趋势是不是会更加注重基础学科？那么是不是对于华人的孩子来说，传统观念上来说，对华人孩子是有一些利好的？能不能这样理解？
总体来讲的话，我就觉得，无论怎么调，这个我们华人学生、华人家长，尤其是重视这个教育的华人家长和学生，应该问题不大。所以我倒觉得华人家长不需要担心这问题，因为无论怎么调，只要是我们的学生爱学习，家长重视教育，那么这都不是问题，往左往右都没有问题。我们的大量的教育研究发现，就是家庭的社经地位，就是 social economic status（SES），是对学生的成绩是很大的影响的。那么，中产阶级比较居多的华人家庭，孩子学习应该问题不大。你如果看一下那个 PISA 的每年的名单，都是东亚三国在前面的。你像这个中国、韩国、日本，那么包括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那么其实前5名到前6名都是在这些地区打转。像加拿大是在这个欧美国家当中，加拿大在靠前的。美国跟澳大利亚是难兄难弟，在20到30之间的。相对于这个东亚文化来讲的话，我们说儒家文化对教育成绩的影响是很大的。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包括中国的香港地区，还有台湾地区，他们在前10名以内，他们都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